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丁月啊是会带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了解一下湾区最新的房地产市场动态啊。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湾区资深的地产经纪人凯宇。凯宇呢一直专精啊深耕在南湾中半岛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那凯宇他是非常擅长啊对于市场的分析还有房屋的买卖。凯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过去几个月凯宇我们看到经历了这个就是叫做什么房地产经纪人佣金制度的改革，然后最近美联储也有了降息哈。那么这些都对咱们现在湾区的房价和市场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啊？最新的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好的，我们先聊一下这个佣金制度的改革啊。从8月17号开始实施的这个佣金制度，其实呢So far, 从我自己个人的体感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影响，因为我绝大部分的客人，也都很愿意，买家也都很愿意在第一时间跟我签约，然后把那个佣金的比例固定下来。然后呢，市场当中的卖家，在我这个时间，从8月17号到现在买卖的所有的房子里面，不管是代表买家的还是代表卖家的，那所有的卖家他们也都愿意支付 2% 到 2.5% 的佣金。所以其实跟以前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说从表格的角度上来讲多了一些的表格，就是从可以说是更正规一些，对经纪人的保护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呢每一次看房就需要直接跟买家签约，就在看房之前就需要跟买家签约，如果没有跟买家有这个代理协议，你带他去看房的话其实就已经违反了规定。
哦，了解。
所以这样子的话，对对，经纪人来讲，对买方的经纪人来讲，其实是一种保护。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做过买家经纪人的 agent， 其实都有一些故事。比如说，已经带了很久的一个买家，突然又一转身跟别的 agent 买了房子，或者直接找 listing agent 买了这个房子。对，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这些表格，的要求，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是被杜绝了。所以我自己呢，这样子大概三个月下来，我反而觉得现在的这个制度更好一些，对我们更好一些。
是吗？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制度是规范了，就是说这个钱不一定要求非得是卖房子这一方来支付双方经纪人的佣金了吗？那依您的观察，现在这个佣金谁付的比较多一些？是卖家付的多一些呢，还是买卖双方各自付一半多一些呢？
我自己这几个月做的所有的 case 都是卖家付我们的全额佣金。因为卖家他自己会算这个账，对不对？如果说他发现他在愿意支付佣金的情况下，那买家来买他房子的意愿会更高一点，因为买家不需要再额外留出一笔钱来支付自己的经纪人的佣金，所以他手头会宽裕一些。对贷款上面来讲的话，他也更容易做到，因为本来呢他留给经纪人的这个几万块钱的佣金可以直接拿来放首付，所以对他来说有一个杠杆的效应。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购买的实力会增强一些，而且呢出价的意愿也会高一些。所以呢我 so far 看到的是所有的房子还都是 seller 在支付这个佣金。
OK， 听凯宇的分享确实好像对于这个市场操作没有太大的变化哈，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啊，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然后反倒对经纪人多了层保障哈。
是的。
好，那么那体现在房价上呢，这个佣金制度有如果是真的没对操作带来什么影响，可能对房价的影响
对也没有什么影响，没错。那对房价真正有影响的就是利息的市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
降息之后怎么样？
它在9月跟11月分别降了两次嘛。那实际上在降息之前，市场因为对这个降息的预期利息下调，可是呢反而在降息之后近期的利息又再次上升。也当然也跟川普的当选有关系哈，因为市场也普遍认为说川普当选之后的政策，比如说一些经济的增长的一些刺激的政策啊之类的，会让通胀的压力上升，也会间接影响到房贷。所以有一部分的分析呢，他们认为选举尘埃落定以后，利息呢虽然短期之内有一些波动，可是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到 5% 以下，应该还是会在未来几年之内维持现在目前的这个 6% 左右的水平。 当然，这个是有一些的观点哈、
嗯，
但是我自己可能也不见得非常的认同这个观点。
哦，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我再把这个观点再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个观点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Fed 的 Chairman 鲍威尔，他就说强劲的经济增长让联储局呢有空间来很慎重的审视这个调整利息的政策。如果呢未来进一步降息，房贷利率会因为间接的压力而下降。可是当然呢，如果经济增长的很好，通胀的压力很大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降息的动作。那这个是 Fed 目前的一个看法，可是 Fed 都要换人了，所以我也不把他的看法当成是一个金科利率。而且我自己的想法呢是在下面这几年里面，在川普的执政期间，比如说我们都很期待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效率部门，政府效率部门，对吧？他们的主要职能呢是大规模的精简联邦政府，然后呢优化资源的配置，还有削减这个冗余的支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通胀其实会得到控制，因为我们过去四年里面的通货膨胀呢，像马斯克他也多次的表示这个通胀的根子问题是政府的过度支出和货币的这个供应过度的增长。那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精简了政府机构和开支，削减了不必要的项目，这个会从根子上来治疗通胀。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这一点能做成的话，我认为下一届政府会跟新的这个 Fed 会大幅的降息。
OK， 好，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因为这也是本来我想请凯宇好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换了新一届政府，换了新的总统啊，川普又重掌白宫哈、那虽然过去以前他执政的时候，我们大概了解他的风格，他竞选当中也透露了一些策略，可是他真的要再次当选之后，他的这个政策直接或者间接的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一下的话题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想先请凯宇跟我们 update 一下，就是刚才过去几个月，因为包括我觉得大选也算是一个就是影响的因素吧哈。你看佣金改了，利息降了两次，然后又经历了大选，那现在湾区的房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我们就以 Santa Clara County 的独立屋为例哈。那 Santa Clara County 的独栋呢，它在今年的七月份的时候，它的就是中间价位大概是在200万左右。那现在的话，截止到今年的，就是上个月啊，十月份，这个平均价位呢是190万。所以其实如果跟夏天六月份，这个最高点来比的话，我们确实是下降了一些。但是如果你跟去年同比，就是跟去年的十月份去比较的话，我们的现在的这个190万的中间价位是比去年增长了5%。因为普遍来说秋冬是一个淡季，一般来说秋冬的话中间价位还有成交的数量确实会比那个五六月份要低一些，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如果看同比的话，跟去年相比的话，其实今年的房市是很火热的。
OK， 好，所以这个房价叫做什么，仍然在继续上涨哈，跟去年相比
跟去年相比是在上涨。
对，那库存呢，还有这种市场竞争的状况怎么样？
库存的话，那当然秋冬一般来说库存相对来说就少一些，因为现在马上进入这个感恩节这一周，相对来说市场上出现的新房源就少了，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那加价的幅度其实还是很高，比如说像我最近参赛的几个房子，像 Mountain View Waverly Park 的一个学区房哈，收到9个 offer， 当时开价是不到270万，然后呢其中有2个 offer 都超过了350万，你看这个加价幅度非常吓人，加了90万上去。然后 Santa Clara 有一个 Cupertino 学区的独栋，也是收到19个 offer， 开到 2.6， 可是最后大概冲到 3.45， 所以其实真的还是涨幅还是蛮吓人的。
就是说虽然你看房价跟去年的上涨就是好像看起来不高，是吧，跟咱们火热的时候简直没法比哈。但是怎么落到具体的房子上，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抢破头的状况了呢？这个是跟区域相关吗，还是跟这个具体的房子相关？
我觉得跟区域确实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独立屋 的涨幅跟涨势都非常的好。其实我们从大选之后这两三个星期，我们看到，就像你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你也介绍了，股市涨了很多，对不对？我们如果看股市的话，从大选到现在至少涨了4%，然后 Bitcoin 呢是涨了40%，从68,000一直涨到94,000的价位。所以硅谷有很多人都是靠这个数字货币啊或者股市来支撑他们的购买力，所以这些对硅谷的房市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明显看到大选以后房市火起来了。
OK，那么火起来就是叫做什么"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想买房的朋友又开始摸不准了。你看这动辄加十几二十万，好像都是毛毛雨。这个刚才你举的例子都加八九十万啊。那么到底怎么样，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买家朋友多一点信心，多一点把握买到这个房子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自己的功课一定要做好，比如说你的银行的预审，甚至是银行的正式的审核 underwriting approval 你要拿到，这样子的话，你的成交的周期可以短一些，比如你可以放15天或者21天的 close，这样相对来说你的竞争性强一些。然后呢，就是你真的要时刻关注市场，像比如说像昨天我还帮客人拿到一个房子，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 deal 哈。那这个房子呢，它是上上周上市的，然后呢，上市一周以后，也就是上周三，他收 offer。那他呢，其实收到三个都不错的 offer，但是因为 seller 没有经验，而且 seller 呢可能比较贪心，他给这三个 offer 都还了一个特别高的价钱，然后直接把这三个 offer 全部都吓跑了。那我和我的客人，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区。然后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周四还没有 pending 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联系对方看房。然后呢，我们在周六看完房之后。看完房的第二天，周日我们就下了 offer。那我们呢，其实只比他的要价加了2500块，我们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让这个 offer 好看一点，让 seller 心里舒服一点，我们稍微加了2500块。因为我们看准了好几个因素哈。首先呢，这个星期是感恩节，已经有人开始外出度假了，所以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和我们抢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呢，seller 他刚刚也收到了教训。估计他自己现在对还价这个事情是杯弓蛇影，轻易不敢还价。而
怕
且呢，
了，
对，我们出的也比要价要高，对不对？就是从这个 number 上来看，还是很体面的，让他感情上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呢，我们周日晚上出价，那这个感恩节这个 week 是很短的，周四就放假了，所以只有3天的时间。如果他再花2天的时间去等。或者是去 shop around 更好的 offer，那他就没有可能在感恩节之前搞定这件事情。
了解。
那对，如果说收了我们的 offer，他就可以安心好好过节了。我们的 offer 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关键是我们的 offer 是有效的，前面那些都已经跑了，已经是桥下的流水，对吧？就过了就没了。所以我们的 offer 写过去之后，不到2个小时，seller 就接受了我们的 offer，根本没有还价。
哇哦，恭喜恭喜！就只加了2500哈，就拿到了。哎，我发现凯宇，听你这个分析的过程啊，这里面不光是需要有对市场的判断，还得有这个心理学方面的揣摩和博弈哈。然
确
后
实
还，
有的时候需要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你看，其实这个买房里面门道真的很多哈。那么，我觉得一个专业的经纪人也是大家离不开的一个因素啊，是一个你买到好房子的必要条件了哈。所以，谢谢凯宇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专业的一些经验哈。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然后有买房或者想跟凯宇哈有更多的探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联系凯宇哈。那接下来呢，咱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就请凯宇好好的来跟我们讲讲。这个川普啊，他上任之后哪些政策会给房地产带来影响哈？那么最终会是什么样呢？我们马上回来。